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7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为朝核问题发展方向做好两手准备。北京就韩总统特使团访朝做出积极反应。朝鲜愿意谈判，白宫资深官员持质疑。两会聚焦，突出宣扬习近平，外媒含有提问机会。下面首先来看几条关于朝鲜的。朝鲜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就朝鲜核问题的发展方向做好两手准备，但希望事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星期二早些时候，韩国表示朝鲜愿意就放弃核武器与美国进行会谈。川普最近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与此前截然相反。此前他曾在推特上说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平壤的核问题。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们不能让情况恶化。川普说，如果目前的朝韩对话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这将对世界是个好事。他警告，目前的对话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韩国官员星期二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告诉韩国特使，平壤愿意就弃核议题与美国谈判，谈判期间将暂停所有的核试验及导弹试验。据报道，朝鲜方面还承诺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中国政府对韩国总统特使代表团访朝取得积极成果表示欢迎。星期二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发言人耿爽就韩国总统特使代表团访朝结果发表的谈话。耿爽表示，中方一贯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关系，支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各自合理关切，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当天稍早，耿爽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方派特使团访朝，同朝方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中方认为是一件好事。韩国方面传出了朝鲜愿意谈判的消息之后，白宫官员表示将谨慎以待。川普总统则感谢了中国的协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迎接这个瑞典的首相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当然也被问到了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其实瑞典在朝鲜它是有这个大使馆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还特别感谢瑞典首相说，当时很多这个美国的被朝鲜拘留的人质呢，也都是靠瑞典在当中进行外交斡旋而救出来的，所以特别感谢瑞典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忙。那么这个瑞典首相呢，这个洛夫文他也特别讲到说，他说他希望呢，就是看到对话的情况出现。他知道这不会很简单，但是他认为说，只要能够对话，那么就一定能够产生正面的效果。不过他也说到呢，真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推 推手呢，应该是韩国、朝鲜、还有美国、中国等大的国家。不过呢，如果瑞典能够帮到到忙的话呢，瑞典随时都愿意伸出援手。那么对于这次朝鲜提出有可能希望以这个非核化来换取这个谈判的机会呢，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他就第一个是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并且呢，他也提到了中国方面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They are sincere, but I think there's
他们是真诚的。我认为他们的真诚的原因是受到的制裁，以及我们对朝鲜的施压，包括中国方面的帮助。他们可以做更多，但是他们现在做的已经比以前帮我们的多很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帮助是一个原因。
是的，那么白宫今天下午呢也举办了一个关于朝鲜政策的背景简报会，那么由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出来为这个白宫记者们来讲解说接下来川普总统可能打算要怎么做。那么对他首先先提到呢，就是这个韩国的特使将会在两天之内来到华盛顿来跟美方做协调，来告诉美国说呢到底他们在平壤跟金正恩谈了什么。另外呢是日本的特使呢也将在周末的时候来到华盛顿一起来商讨朝鲜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这个资深官员是表示说他们还是会推动就是一个所谓的完全的可以核实的并且不可逆转的非核化。那么呢接下来呢要怎么样进行，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达，但是他也提到是说呢谈判当然是要谈判的，但是过去的27年来这个朝鲜都在跟各国谈判，那么同时呢这27年来也是朝鲜不断违背自己的承诺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就希望朝鲜即使要谈判还是能够看到真正的行动，实际的行动。那么在美方这一方面呢，美国则是说到说朝鲜有可能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说要从这个韩国从朝鲜半岛撤出美军，或者是说要跟盟友之间不要再结盟来对抗朝鲜。这方面呢白宫官员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这个回应，说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来跟朝鲜谈判，或是希望得到这个所谓非核化的朝鲜半岛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最近也提出了所谓的贸易上要进行这个钢铁以及铝制品的关税，那么这将会对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这个朝鲜谈判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韩国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没有表示说认为说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到朝鲜的和谈，他只说呢文在寅总统后自己去衡量到底这个贸易方面还有跟这个朝鲜问题的方面呢到底是怎么样子能够谈出一个结果，那到底他的这个优劣在什么地方，利益跟他的这个可能造成的伤害性在什么地方。那么最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简报会非常非常的短，只有13分钟，那原本要访问这个官员呢并没有时间，那也看出来美方在这次的这个问题上面呢的确是有点意外的。那或许呢在这个未来的几天在与朝鲜的特使日本特使会见了之后呢，美国方面会有更明确的朝鲜政策出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访问朝鲜之后，传出朝鲜愿意跟美国讨论非核化的议题。对此，川普总统认为这是好的发展，但也担忧是虚幻的期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所派出的代表团在当地的时间3月6号与朝鲜会晤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后，金正恩还有他的夫人李学主则是设宴款待来自韩国的代表团。那么之后呢，韩国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就发出了报道说这一次的会谈气氛良好并且谈得很愉快。当时朝中社的报道新闻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一次的与会者包括文在寅总统的特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统一部次官千海成、国家情报院次长金相军、青瓦台的国政状况室市长尹建勇等人。那么在新闻报道中也说了，他说金正恩说作为血脉相连的同族，共同庆祝同族的喜事并且互帮互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冬奥会在向外彰显我们民族的气概和威望，营造北南和解团结与对话的良好气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契机。 之后呢，韩国总统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说，朝鲜已经明确地表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而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而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获得了确保，那么就没有理由来持有核武器。不过呢，这是这个韩国政府方面的说法，朝鲜方面不管是朝鲜的政府或者是朝中社官方媒体都没有对此消息做出证实。那么在今天，川普总统就针对这个消息呢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在与朝鲜对谈方面取得可能的发展，多年来第一次相关的各方付出了严肃的努力，世界正在关注并且等待，或许是个虚幻的期望，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准备好强硬以待。那么同时呢，这个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也发出了正式的声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无论与朝鲜的谈话走向哪一个方向，我们的意志都将坚定，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持续对金氏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让他们终止其核项目，所有的项选项都放在桌上，而我们对该政权的态度不会转变，直到我们看见可信的、能够核实的并且坚定的非核化步骤。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迎接来访的瑞典总理的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讲了跟朝鲜相关的事项。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Well, I hope so. I want to see what happens.
我希望会是个突破，至少从言辞方面，我们与朝鲜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会对朝鲜半岛和世界都有好处。但是我们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处于这个情况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不应该再等了，但是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那就是今天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针对这个朝鲜局势最新发展所讲的评论。那我们知道呢，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2017年的2月12号是朝鲜第一次发射这个试射弹道导弹，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有16次的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接下来呢，是否朝鲜真的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朝鲜方面还没有证实这样讯息。那么川普总统将会如何来应对这次朝鲜愿意来坐下来谈，那也是我们美国之音会持续为大家进行观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针对韩国与朝鲜同意四月底举行板门店首脑会谈一事，日本政府强调，日本不会改变加强对朝鲜施压的立场，并表示外界需要保持对朝鲜方面微笑外交的警觉。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说，在能确定朝鲜会转变政策之前，不需要减轻施压。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同一天表示，朝鲜正在拼命试图使用微笑外交，因为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此前，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率团赴朝鲜访问的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星期二表示，朝鲜表示愿意与美国讨论去核化以及关系正常化。日本东京应庆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系教授西野纯也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But we should not
be... 我们不应该对朝鲜半岛最近的发展感到乐观，而是要保持警觉，特别是对金正恩所谓的魅力攻势。随着朝鲜通过试验，不断完善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袭击的可能性自去年就一直在增加。基于现在的局势，日本首相安倍对川普总统的立场表达了完全的支持，表示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并说我们需要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不是与朝鲜会谈的时机。
西野春也表示，日本国内担忧军事行动不仅会对美国人和韩国人带来风险，日本也会受到牵连。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李维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朝鲜方面多年来一直提到半岛无核化的概念，但朝鲜提出的无核化对美日韩安保同盟提出了很高的妥协要求。李维亚说，
We have asked the North Koreans what that phrase means.
我们问朝鲜人这个说法的意义是什么，朝鲜人把它形容为威胁的解除。你去问朝鲜人威胁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威胁的意思是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美韩条约的存在和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核保护伞的存在。朝鲜说如果解除了所有这些，朝鲜才会感到更安全，这时朝鲜才会考虑无核化。
西野春也认为金正恩希望朝鲜能够同时发展核武器和国内经济，现在他的核武发展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要做的是发展经济。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北京人大政协两会进入第四天，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李克强总理工作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昨天做的连线报道。
你好，陆阳。
好，就是中共为他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习近平长期的执政而提出的这个修宪改制正在进入倒计时。那么今天北京的两会有哪些重要的活动？那么现在呢，两会会场内外的总体气氛是怎么样的？据你的观察，叶冰。
好的，那么昨天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开幕会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呢，各地代表团都在开会审议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有望在将来长期掌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李克强呢在广西团，王沪宁呢参加了港澳团，还有这个韩正呢在广西团。那么至于中共高层出于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异地当选，其中又是怎样操作的呢？外界看来还不得要领。那么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这次是一反常态，没有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句这个例行的这个套话。那么官媒呢对此也没有报道。王沪宁呢在这个出席港澳团的审议中呢称，对港澳对这个港独零容忍，要严厉打击。那么王沪宁呢作为中共的首席智囊，向来是扮演幕后的角色，而王沪宁担任修宪小组的副组长，对香港问题提出要求，就从幕后走向了台前。那么另外呢，央视的新闻联播给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夫人彭丽媛一个特写的镜头，就是在这个官方报道这个两会的活动的时候，彭丽媛大家知道以前曾经是政协委员，但是2013年呢就因为这个习近平是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以后呢，就退出了这个或者辞去了政协委员的这个职位。那么从官方的报道来看呢，目前啊所有的代表的发言呢几乎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啊，言必称习近平，完全听不到任何的不同意见，更别说是批评言论了。俨然大有这个大数特数领袖或者是其思想绝对权威的趋势。那么对于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是完全的赞同，没有异议。陆阳。
嗯，好，您刚才提到了人大现在是进入这个还有政协进入这个分组讨论阶段。那么你们在分组讨论的这个讨论会的现场有什么观察？另外呢，有哪些主要的看点？请介绍一下，叶冰。
那么今天上午呢是中国发改委的一次人大记者会啊。那么在会上呢，凤凰卫视的记者提问说，一些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如从前。那么他问中国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吸引外资？那么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就回答说，要大幅度的放宽市场准入，2018年呢要进一步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还要大力推动投资的便利化，简化外商投资手续，简化审批程序，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等等。那么过去两年呢，我们看到呢，中国面临着外资撤离潮，比如说微软、诺基亚、麦当劳 还有百胜等企业纷纷的宣布分拆和出售中国的事业，也就是他们在中国的这些这个资产呐、啊，或者是投资啊，要撤出当地的市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呢，是除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外呢，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也是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嗯，
那么中国政府呢，对于这个翻墙软件 VPN 的这个管控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外资企业在华运营的成本和经营难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那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这个实施呢，要求境内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要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备案，这也是一种加强这个对外国组织的这个管控啊，也就造成了这个他们的不便啊。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有官员承认，中国和英国的这个之间的这个雄安金融项目啊，这个正在进行在谈判啊。那么说双方呢都有意向，相信雄安新区呢跟英国方面会有对接。那么在下午呢，这个在重庆团的这个分组讨论会上呢，外媒我们发现呢是去了不少，可是呢主持人一如既往，他所点的这个提问的记者呢，清一色的都是中国官媒记者，唯一一个境外媒体还是被称为港版人民日报的香港大公报。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香港大公报呢跟香港凤凰卫视一样，都是跟北京大外宣关系相当密切啊。那么今天下午呢，美国之音记者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这个开放会议啊，所谓开放会议就是对媒体开放啊。这次会议呢并没有按惯例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这个重庆厅，而是放在了内蒙古大厦的会议室啊。作为代表驻地的这个内蒙古大厦戒备森严，只能凭证件出入啊，而且外面还拦了铁丝网啊。那么由于重庆过去两位领导人呢，薄熙来、孙政才先后的落马了，大家也知道。那么属于习近平之江新军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呢，19大后已经进入了政治局。那么今天呢，在重庆代表团开放会议中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媒呢是相当的关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也是这个安排在重庆代表团的之列啊。但是呢，我们在开放会议中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代表们在发言中呢是多次强调习核心、习近平思想，表示完全赞同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等。那么代表们在发言中呢反复使用了克强总理、敏尔书记这样的称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昨天克强总理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我个人认为非常的有底气、有胆气、有正气、接地气，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新气象，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高超能力。
那么代表们在审议中呢还提到了重庆的两江新区，陈敏尔呢，重庆书记陈敏尔对于渝新欧铁路，也就是重庆经新疆通往欧洲的铁路呢是津津乐道。而两江新区和渝新欧铁路呢都是薄熙来的重要政绩或者是遗产，也被称为新丝绸之路啊。那么这跟呢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呢有很大的相似度啊。那么陈敏尔呢在这次会议呢强调要肃清国王余毒、孙政才的恶劣影响，那么显得呢就非常的讽刺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敏尔上
孙政才他们两人的腐败问题是方方面面，而其中共同的最突出的是政治上的，所以在这个党的18大前、19大前查处他们两人的案件非常的英明，也十分的及时， 可以说为我们党消除了政治隐患，也为重庆消除了政治生态的一个污染源。
那么日前啊，我们看到中国山东公民牟传恒等人呢发表了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要停止歌功颂德，说要敢于说不，坚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通话中强调，他致力于达成对于美加墨所有三国都公平的贸易协议。两国领导人周一进行通话，与此同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协商正在墨西哥城举行。而川普在前几天表示，将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施加 25% 和 10% 的关税，这两点都将对加拿大产生巨大影响。白宫说，川普指出，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得美国产生贸易赤字，但这只是美墨贸易的问题。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对加拿大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有125亿美元的顺差，而当年对墨西哥贸易逆差为556亿美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进行干扰。科茨星期二就全球威胁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很可能会像2016年干扰美国总统大选那样，在中期选举时打一场破坏战。科茨说，我们的估计显示，俄罗斯很可能继续采取更肆无忌惮的网络攻击，目的是让民主蒙羞，削弱同盟关系。俄罗斯会对美国、欧洲国家和我们的其他盟友展开持续的、带有破坏性的网络和误导行动。他还说，莫斯科会把选举当作是削弱民主、制造矛盾、削弱我们价值观的机会。科茨说，他预计美国财政部最早下周就会宣布对特别检察官穆勒指控涉嫌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13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塞尔问科茨，川普总统是否曾下令让他对俄罗斯实施报复。科茨说，川普政府正在采取一些行动，但是具体内容只能在保密会议里讨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叙利亚各方落实全国停火。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三开会讨论叙利亚持续的暴力冲突。安理会近两周前曾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停火30天，但交战各方无视决议。英国和法国因此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安理会停战决议的目的是让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食物和医疗物资送往饱受7年战争蹂躏的冲突地区，为数百万叙利亚人送去急需的帮助。联合国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一向叙利亚东古塔地区运输救援物资的行动，因当地的持续冲突被迫取消。这些机构说，叙利亚政府还阻挠救援人员将医疗物资装上车。星期二，一架俄罗斯运输机在叙利亚境内降落时坠毁，机上39人无一生还。俄罗斯国防部说，坠机是由技术故障造成的，不是被击落的。下面来听另一条关于叙利亚的 消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星期二继续发生激烈战斗，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地区持续升级的暴力冲突。联合国对叙利亚全国停火的要求，以及俄罗斯宣布的便于平民安全离开东古塔的每日人道停战，都因那里的持续暴力而无法顺利实施。英法两国因此要求安理会星期三举行闭门会议。星期二，一架俄罗斯运输机在叙利亚境内降落时坠毁，机上39人无一生还。俄罗斯国防部说，坠机是技术故障造成的，不是被击落的。塞拉利昂选宁星期三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大选投票，大家希望新总统能带领国家走出2014年埃博拉病毒带来的经济衰退。按照塞拉利昂宪法，已经连任两届的现任总统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不得再参选连任。这次参加总统大选的共有16位候选人，其中总统科罗马所在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候选人塞穆拉·卡马拉和塞拉利昂人民党候选人主席朱利叶斯·马达比奥当选的可能性最大。自塞拉利昂1961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这两大党一直轮流执政。不过前联合国官员坎德赫云盖拉领导下的新成立的国家大联盟党则吸引了很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来听一条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继续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水平上依旧强劲，政府将继续推动基础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国脱贫、就业、教育、环保等各项工作做实做好。同样也在这场会议上，人大代表将投票表决修宪案，为习近平延长任期盖下同意章。两会是为人民背书还是为习近平背书？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两会的评价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政府群众的操心事就是政府履职尽责的着力点。在习近平党领导一切的治理下，两会能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重，如何制定维护人民权益的政策，两会是否继续与百姓渐行渐远。有人觉得中国民众的生活改善了，经济水平也提高了，觉得领导人权力越集中越可以办大事。对于这样的看法，胡佳是这样说的。
就像刚才那位观众一样，我觉得他打的电话就非常好，因为这样的一种认知思路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民众中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共产党，因为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被喂狼奶的，所有的意识形态灌输都要让我们就是说所谓同心向党，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然后铭记党恩，让人民认为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养活了人民，而我们根本不准提像纳税人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就不让你知道你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者。那么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一些牢牢的枷锁松绑了一些，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就让这个国家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在于需要感恩谁那些统治者了，而这些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被养得脑满肠肥富可敌国了，这样。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当你每天只能 看新闻联播，只能读人民日报和看就听新华社的这些就是说还有那些在网络上经过过滤的信息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血液，甚至有时候进入你的基因，让你传给你的二代和三代。这样的民众的话在中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也不能不说共产党他统治的这种成功的例证就在这里，就说这么多年以来他这种洗脑封闭的情况下的洗脑是非常非常的流毒于这个整个社会公众阶层的。而觉醒者还看得清楚的人其实是在这个国家少数，习近平宣布修宪以后很多人在搜索移民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明白者，他知道这个情况多么可怕。而很多的就说普通人的话会说啊，我们也应该出一个像俄罗斯普京那样的大帝，我们他也可以创建就是新的康乾盛世。他们甚至认同了一种独裁专制体制，一个政治强人体制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没有看到深渊就在前面。那么袁世凯所主导的那个方式在中国现在已经冉冉升起了，新的龙袍已经穿在了新的统治者新的沙皇的身上。
如何看待人大将对修宪提案做出的表决？是不是真的有人大代表会脱离轨道投下弃权或反对票呢？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是这样说的。
目前中国的人大制度啊，它本身就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怎样让人大代表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公开的选举，通过这种选举来谈，而且人大代表应当精简化，就是说不能够有这么多人，少一点人，然后便于讨论和辩论，应当专职化，而不能是兼职的。他专职的，他有时间，就财政的预算等等，就一些重大的决策，一些他还有一些工程项目的决策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人大代表应当专职化，甚至某些方面要专业化，还有呢，人大代表呢要有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辩论的权利，因为目前人大代表他是除了个别的之外，他只能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他不能够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而且呢，人大代表应当具有秘密的匿名投票的权利，而不是那个键盘在桌上这个好像是公开的似的。应当是秘密的匿名的投票的权利，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障人大代表的权利目前你刚才说的也有人反对修宪呢，我觉得有反对的声音这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社会就应当容许有反对的声音。
如何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前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是这样说的。
最需要的是共产党统治的结束，这个是最需要的。我想就那个习近平修宪的这个事情，我再说几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说明习近平愚蠢到极点，无耻到极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打向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一个耳光，这是对他们的公开的侮辱，是对过去两代领导人的公开的侮辱。第三个，这个修宪呢，是对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政治路线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是对毛泽东恐怖政治的一个这个公开的这个回归。第四个，这个修宪的事件说明，就是说1978年以来中国人的这个好日子正在远去，一个新的恐怖时代正在加速的展开，这个是马上要到来的，更多的恐怖政治事件和全国性的这个政治运动不久就要展开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诡异这个词经常被滥用，但对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来说，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和中国政治很诡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向中共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最多只能连续任两届10年的规定，以便习近平及其副手可以在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位置上终身执政。这消息的发布立即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众多的批评者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走给中国人民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的大灾难的毛泽东的老路，抨击习近平一心一意模仿毛泽东，恢复毛泽东死后被中共废除的领导人终身制，甚至堪比100多年前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再度恢复帝制。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诡异的是，在新华社发表上述今天新闻之前，中共第19届二中全会发表的公报并没有提到修宪的问题。一些观察家们表示，新华社所发表的所谓中共向全国人大建议修宪的消息，很可能是掌控新华社的习近平假借中共中央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眼下观察家们又看到一系列诡异的发展，习近平掌控的中国舆论管制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对网民有关终身制和恢复帝制的议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杀，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勒令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不要报道或评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问题。在来自各方的强烈质疑声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修宪并不是要恢复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但《人民日报》不既然是不恢复终身制，为什么要取消限制终身制的宪法规定？与此同时，中共举行第19届三中全会并发表公报，对修宪建议一事只字不提。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星期天3月4日举行记者会，在被记者问到外界议论纷纷的中国领导人向终身制倒退的问题时，该发言人回避作出回答。最让观察家们感到诡异的是，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对恢复终身制的强烈质疑、批评、抨击、谴责、诅咒，即将受益的习近平对此不承认、不解释、不评论、不理会。观察家们对他的做法意见不一。有观察家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的胆怯。这些观察家们就此提出的论据是，在今年春节之前，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放风说，要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历代皇帝在泰山祭天的封禅大典。但是中央电视台在受到各方的嘲弄和诅咒之后，封禅大典最终没有出现在今年的春晚上。而这种本来是拉开架势显示习近平帝王之尊的节目被如此拿下，这种重大决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或其宣传班子害怕公众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后退。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派观察家认为，面对恢复终身制导致的各方谴责，习近平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他胆怯，而是他主意已定，不管外界说什么，他就是要做他想做的事。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步一步地将各种权力收揽在自己的手中，都是用这种闷声揽大权的做法达到目的的。在观察家们各持己见之际，来自中国的消息显示，目前似乎是认为习近平一意孤行的观察家更有道理。英国的电讯报3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当局敦促人大代表支持取消对习近平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报道说，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导致一些人担心中国正在重返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3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那些人大代表得到修宪建议的解释说，那些建议是根据官员们和全国的一致拥护、一致支持拟定的。有关的解释说，中国政府很多部门和公众一致要求修改宪法，这些宪法解释在全国人大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今年开会的时候分发给了人大代表。英国电讯报的报道说，很多观察家说，左倾的政府官员和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中国人可能赞同让习近平无限期担任最高领导，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担心中国正在倒拨时钟，后退40年，从毛泽东1976年死后的改革后退。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卫报》3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人被命令要在语言和行动上追随领袖习近平。《卫报》报道的副标题是在国家主席终身制计划即将被审议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告诉中国被操控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要听从命令。日本极为关注邻国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由于中国汉字的渊源，日本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文字报道更是有神来之笔。例如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 Area 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全国人大开幕，习近平终于成为始皇帝。这篇报道实际上是对日本读者进行中国政治科普。这篇报道说，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终于向习近平万年政权的方向前进。按照现在的规定，习近平国家主席的第二届任期在2023年结束。在这次人大会议期间，将通过以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主的宪法修正案。朝日新闻的旗下的周刊 Area 报道继续说，通过宪法修正案现在看来没有问题。假如是这样，习近平国家主席只要是想继续任职，就可以无限期任职，君临万众，进一步集中权力。报道说，中国有毛泽东时代的痛苦经验，毛泽东把持住权力不放，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使中国陷入大混乱。出于对毛泽东时代的反省，中国后来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实行由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为中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假如实行一人大权独揽，难免令人想起毛泽东，想起返回黑暗的时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人贴出倒车的视频，据信这些视频是讽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的倒退行为。尽管习近平当局眼下力图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完成修改宪法的操作，让习近平得以成为日本媒体所说的始皇帝，但是世界媒体在报道今年的中国人大会议时，普遍把习近平即将成为万年领导人作为报道重点。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3月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终身任期在中国引起不安，副标题是中国人大将修改宪法，让国家主席可以在两届任期之后继续在位。报道说，中国的修宪建议意味着中共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将不出意料的再度被确认为国家主席，任期5年，然后还可以无限期的要求新的任期。这一建议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明显的不安。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说，这一建议在中国和海内外引起反弹，导致中国人大发言人在星期天，也就是在3月4日人大会议开幕之前，做出一番说明。 发言人张业遂说，修宪的目的是使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跟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一致，两者的任期都没有限制，现在习近平就是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张业遂说，这种调整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来听两条关于台湾的新闻。中国政府上星期宣布推出31项措施，提供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学习、创业、就业与生活上更多的便利。不过，在中国不断以军事、外交和经济方式压迫台湾之际，北京当局这项会台举措不免引来一些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当天即实施31条措施，在围绕中国重点行动计划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上提供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其内容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开放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部门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北京当局在全国两会前夕推出幅度广大的会台措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仪说，中国的做法符合其对台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军事、经济挤压国际空间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也设法吸引更多台湾民心，尤其是那些对统一不感兴趣的台湾年轻人。葛莱仪说，
But my guess is that they are focused on certain groups. So for example, maybe there is
我猜想他们大概以某些团体为焦点，例如其中有些措施或许是针对台湾年轻人，因为他们被视为对统一比较不感兴趣，而且他们有较强的台湾认同感，所以我认为或许有些努力是为了防止这些年轻人的观点受到台湾新教科书的影响，使他们变得对中国更为反感。
对于北京当局近年来以创业及就业吸引台湾年轻人到中国为重点的对台策略，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吕冠仪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机会，对台湾的年轻人，尤其是才毕业的大学生，自然有其吸引力。至于台湾政府是否担心人才流失的问题，吕冠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开放社会也是影响年轻人是否到中国就业的因素。吕冠仪说，
我想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那所以他也不能够今天说对同学们自己未来的这个未来的职场规划有一定的什么介入的程度啊。那当然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台湾自己的我们的这个价值啊，这个多元开放的价值这件事情，我想大部分的年轻的学者也还是在这个成长的环境上长大，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啊。那你说担不担心，我想这个不是一个中短期政府能够主动介入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政府呢，不管是产业也好，大家都一定有一样的一个努力啊，跟希望，就是把台湾的经济搞好，产业升级。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的基础外，还表示将继续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中对媒体表示，最近推出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条措施受到台资企业和台胞的广泛好评，中国政府不仅要将这31条措施落实到位，还将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需求研究出台更多含金量更高的政策措施。 不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针对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关于中国推出31条会台措施，台湾如何因应的质询表示，无论是92共识、会台或本质上是立中的政策，中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行政院将会召集相关部会就其内容进行检讨，并提出应对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北美国商会7日公布的2018商业景气调查报告指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台湾的整体经济持续保持乐观，但是与此同时，超过80%的受访者对台湾电力是否充足感到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景华说，近55%的美国商会的会员对台湾整体经济相当有信心。
Our members are actually quite confident about the economy.
他说，更重要的是，大约80%的会员对未来3年营运成长乐观以待，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数字。在这个信心基础上，近40%的会员公司表示，在未来12个月里要增聘公司员工，近1/2的美国商会会员公司希望在台湾招聘更多的员工。这份报告认为，台湾的人力资源是最大的资产之一，台湾员工被认为值得信任、忠诚、工作努力、容易培训。回答这份商业景气问卷调查的美国公司大部分在台湾经营超过20年，这些公司的高级主管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商经验，对台湾的重点产业与台湾整体发展的成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些公司当中，大部分受访者赞同行政院长赖清德内阁提出的振兴台湾经济的5+2产业创新计划，认为这项计划增加了在台美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凸显出政府营造的远景与美国公司的营运目标息息相关。不过，尽管超过1/2的受访者对台湾未来成长表示持续乐观，但是仍然有不到1/2的公司对未来12个月以及未来3年台湾经济成长表示不乐观。张景华说，这些担忧主要集中在能源、劳工问题和法规制定等方面。
Over two-thirds of companies her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ability.
他说，超过84%的受访者非常担忧台湾在2025年达成非核家园的能力。1/10秒的停电将会对这里的美国公司造成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损失，所以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个通往未来可持续性电力供应的路线图。蔡英文政府主张非核家园，但是核电厂的停建或者是停运，导致台湾对电力需求的紧张程度加剧。去年8月15号，台湾发生大范围停电，数百万用户受影响。另外一个主要担忧的因素是台湾的劳工政策。受访者虽然对经过修改后的劳基法表示肯定，但仍然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劳基法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对待应更具弹性。大约1/2的受访者说，劳工问题可能是他们未来扩大在台湾运营决策的主要因素。此外，这份调查报告还显示，58%的受访者不满政府在制定法规时不重视企业的需求。这次商业景气问卷调查在2018年1月10号至2月23号之间进行，代表了198家公司的回应，占美国商会公司会员总数的51.3%。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一对夫妇今年1月在维基岛海滩上散步时，捡到了已知最古老的漂流瓶。这个漂流瓶是132年前被一艘德国船上的水手扔进大海的。澳大利亚、德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共同证实了漂流瓶里字条的真实性。字条上的内容与一艘名叫 宝拉的德国船只的海事记录以及船长日志中的字迹相符。研究人员安德森说，那个船长1886年6月12日在日志上记载着将一只漂流瓶扔进了大海，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1864年到1933年间，德国船只为了记录洋流的走向，向大海里投入了数千计的漂流瓶，瓶子里的字条上都留下了船的名字和坐标和日期。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伟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